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6月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先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今天是六四事件28周年，美国各地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全美学子联6月3号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的门前举行烛光纪念会。6月3号晚，全美学子联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名为六四28周年烛光悼念活动。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说，纪念活动意义重大，我们每年都在这里举行这个纪念活动，很多人经常来问我，你们搞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呢？我们做给全世界的老百姓和全国老百姓看，那个日子我们没有忘记，那个日子里那么多热血青年为了中国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为了所有老百姓世世代代能过上好日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那个英勇，那个纪律性，全世界都罕见。伦敦警方星期天早晨表示，在英国发生的最新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中，有6人丧生，另外3名袭击者被击毙。一辆大型厢式货车星期六深夜在伦敦桥上以高速冲撞行人，导致许多人躺在人行道上鲜血直流。袭击男子随后又开往博罗市场，在那里下车实施了多次刀刺袭击。警方表示，在接到第一个紧急报警电话之后的8分钟之内，3名袭击者就被武装警察击毙。警方表示，袭击者身上穿戴着冠状物体，让他们看起来像是自杀炸弹手，但是那些物体并不是爆炸物。有关当局已经宣布，这起事件是一次恐怖袭击。用来制造恐怖袭击的厢式货车看来是从自己动手建筑连锁店租用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骑摩托车参加一个政治捐款活动时表示，有一位更关心德梅因而不是关心丹麦的总统真好。彭斯副总统的讲话一指川普总统本周决定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一事。他说，川普总统将履行他的减税承诺，并将废除奥巴马执政期间通过的健保法。正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与东盟成员国国防部长6月4号举行了双边会议，就地区安全面临的急迫议题进行了磋商。会议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亚米扎尔德对美国之音说，东盟各国防长与美国防长马蒂斯在会谈中讨论了东盟与中国订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列席会议的越南军方一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双方还讨论了朝鲜半岛危机、反恐和国防能力的建设。马蒂斯一天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首场会议中说，美国不会接受有关国家在南中国海实施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将继续采取行动维护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星期六，在美国和世界135多座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要求对川普总统的竞选阵营和俄罗斯之间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可能存在有利于川普当选的潜在勾结进行公正的调查。名为“游行为了真相”的抗议活动由17个活动人权团体组成的全国联盟组织，其中包括女性大游行和美国进步民主党人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期六首次发射了回收使用的货运飞船，搭载实验设备、物资供给飞往国际空间站。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have petromehanophobia? That is, are you afraid of flying?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about how to enjoy your fl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飞机上也能打电话，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out in the open and open the door to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s spelled E-L-E-C-T-R-O-N-I-C-S.Electronics.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
The FAA is officially allowing the use of some electronics during takeoffs and landings.
美国联邦航空局正式宣布，乘客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可以使用某种种类的电子产品。用过的旧手机或是旧电脑该如何处理呢？
If you have electronics that still work and are not completely obsolete,A local school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em.
如果你的电子产品还能用，而且也没有彻底过时的话，当地学校或是非盈利机构可能会感兴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 don't think I'm a fan of being able to use cell phones during a flight.Imagine being surrounded by people while crammed into a small metal tube. The last thing you need is some guy talking loud on his phone.
Ugh, I agree. The noise level will add another layer of crankiness to a long flight. I'm all for electronics. Watching Netflix on a long flight sounds amazing. But cell phones are a no-no.
Yep. Apparently, most airlines realize this as well. They're saying that even if FAA does finally allow cell phone use in flight,They won't make it a company policy.
That's probably smart,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Listening to people yelling at the top of their lungs isn't going to help them much.
True. We'll talk about that subject later in the show. 现在咱们来赶快继续我们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哎，我昨天晚上没睡好，现在还觉得困呢，这都要怪我的邻居，他们家经常大半夜的听音乐，以前就老吵到我，可是这家人平时待人很 nice，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呀，我都不好意思抱怨这件事儿。不过好了，昨天晚上他们家又开 party， 闹到很晚，把其他的邻居也惊动了，于是大家一块儿去敲门，告诉这家人他们太吵了。这下大家把话说开了，我觉得挺好。这还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ut in the open. Out is spelled O-U-T, out. Open is spelled O-P-E-N, open. Out in the open.
Out in the open 是公开的意思。如果我们说 something is out in the open， 就表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不再是秘密了。我邻居家夜里音乐声太大的问题，以前可能只有我知道，而我又不好意思说。不过现在说开了，大家都知道了。我倒觉得这样一来呀，事情能更圆满地解决。不过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没有隐私了。比如下面这段话中的情况。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an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you lose your privacy. Everything from you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brought out in the open.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政治竞选中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失去个人隐私。从你的每一笔商业交易到你所有的社会关系，一切都被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
选举是难受，要我说，当选之后更可怕。如今的媒体把公众人物所有的隐私披露公开，特别是在电脑和网络盛行的今天，媒体简直是无孔不入。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an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you lose your privacy.Everything from you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brought out in the open.
Out in the open 这个短语据说是1940年左右在罗斯福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出现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打不久。在战争期间，很多令人惊讶的事儿都被公开了。可是有一件事却是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那就是带领美国打二战的总统罗斯福居然是一个生活在轮椅中的残疾人。刚才我们还说到公众人物的一切隐私都是 out in the open 的。可是在电视出现之前，美国媒体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罗斯福坐轮椅的画面，这简直难以想象。好了，媒体报道的变迁我们先不多说了，来听听一位公司主管在会上的发言。
I know that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recently, bu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So, I'm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speak out. Who would like to begin?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知道公司最近有很多问题，不过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摆到桌面上来说清楚。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直言不讳。谁愿意先发言？
公司同事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意见，可是大家碍于面子或是因为害怕，可能会把问题闷在心里。这样时间长了，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多，可能还会谣言四起，误会不断。好像我隔壁邻居家太吵的事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我却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件事带给我的困扰。这样其实并不好，倒不如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把事情说开。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that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recently, bu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So, I am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speak out. Who would like to begin?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oday with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everything seems to be out in the open.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 could easily find out a person's birthday, where he works, or what he likes solely by checking his Facebook.
That's why you have to be extra careful about what you post online these days. For example, once you post a picture on your Facebook, you can never really take it down. It's always backed up on the server. Who knows when it could come back to bite you?
So true.
And I probably need to be extra careful because I'm famous, you know.
Yeah, right. Says the guy who screams like a little girl when he's in a haunted house.
Hey, everyone has their own phobias, all right?
Yes. Speaking of phobia, do you know what is patromohanophobia, Mike?
That's the fear of fly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se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phobia and what you can do to deal with them.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上在走廊上遇到同事咪咪，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们听听怎么回事。
Oh man, I am not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upcoming trip to Europe.
But Europe is amazing. You're going to Frankfurt, right? I've been there twice. It's a delightful city. You'll love it.
Oh, I'm sure I'll like it when I get there. That is, if I get there.
I'm not following you.
I'm terrified of flying.
Ah, you have pteromohanophobia.
What?
That's the technical term for the fear of flying.
Sean 准备去欧洲出差。
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vacation.
快要来的假期。
The upcoming test.
马上要来的考试。Sean 对去欧洲似乎并不开心。咪咪说
I'm not following.
意思是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原来 Sean 有飞行恐惧症，害怕坐飞机。咪咪说飞行恐惧症的术语
technical term
是
pteromohanophobia. Phobia
是一个很有用的词根，比如
acrophobia
就是 A-C-R-O 后面加上 phobia. Acrophobia 恐高症。我们听听 Sean 的飞行恐高症有哪些症状。
Well, whatever it's called, I've got it bad. Every time I get on a plane, my heart starts beating faster. I sweat, and every creak and squeak from the airplane makes me sure we are going to crash. It's so exhausting that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completely unnerved.
Wow, that doesn't sound like fun. I assume the condition is quite common.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n't like to fly.
Everyone should be afraid of flying.After all, it's completely unnatural. We're crammed into a metal tube that'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t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n hour.
Sean 告诉 Mimi, 每次只要一上飞机，他就会心跳加速，直冒冷汗。飞机稍有个风吹草动，他就觉得要坠机了。他在这里用的
Every creak and squeak. Creak is spelled C-R-E-A-K. Creak.
是指咯吱咯吱的声音。
And squeak is spelled S-Q-U-E-A-K, squeak.
是指刺耳的噪音。等到达终点的时候
He is completely unnerved.
他已经彻底崩溃了。其实患有飞行恐惧症的人很多。Sean 觉得这是因为坐飞机本来就是一个超自然的行为。那么多人
Cram into.
挤在一个金属做的管子里，在天上飞，时速高达几百公里。
Yeah, sure.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it is scary. But driving isn't natural either. And as I'm sure you know, many more people die every year from car accidents than from plane crashes. In fact, your chances of being in a fatal accident is something like 1 in 5 million.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Yeah, I've read those stats, but I guess when I'm driving, at least I feel in control. I feel completely helpless when I'm on an airplane.
Mimi 说，要说坐飞机是超自然的话，那开车也是超自然的行为。而且每年死于车祸的人要比坐飞机掉下来的人多得多了。有统计数字显示，致命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机会只有500万分之一。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几率还是蛮不错的。
Odds
是几率的意思，比如
Your odds of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is greater than winning the lottery.
一个人被雷电击中的几率要高过中彩票。Sean 说，这些数据他也看过。
Stats is spelled S-T-A-T-S.
是
Statistics.
数据的简写。但是他总觉得开车的时候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坐飞机的时候命运就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I feel bad for peopl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If you are in America and you want to travel, planes and cars are basically the only two options. We don't really have speed trains.
I know, especially now. You can't avoid air travel if you work for a global corporation.
Exactl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Mimi and see what tips she has for Sean.
礼节美语。
Sean 有飞行恐惧症。可他偏偏又是国际销售代表，需要经常旅行。同事 Mimi 开玩笑说，他可真是选错了职业。Mimi 说
You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You're an internatio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Traveling is part of the job.
I know. I thought my fear would lessen the more I did it. But it's been 10 years now, and I'm still afraid of flying.
You know, the idea that you are more in control behind the wheel of a car than you are in an airplane might not be valid. Think about it. How much control do you have over road conditions or other drivers on the road? Very little, right?
That's true.
Mimi 觉得
Sean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选错了职业。Sean 说他原来以为坐飞机坐得多了，飞行恐惧症会慢慢好起来。谁知道十年过去了，丝毫不见减弱。Mimi 说 Sean 以为开车
behind the wheel
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想法
is not valid
不能成立，因为开车的人对路况和自己周围的驾车人是完全控制不了的。有什么办法能减轻飞行恐惧症患者的症状吗？我们继续听。
Have you ever tried pretending that you're on a bus? My uncle uses this trick when he's flying.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he just closes his eyes and pretends he's sitting on a bumpy bus.
I'm not sure if that would work, but it's worth a try.
Where do you usually sit on the plan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an emergency exit.
My uncle says the best place to sit is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because in his experience, the center of the plane is more stable.
That makes sense. I'll try to find a seat near an emergency exit by the wings.
Mimi 建议试让尝试一下，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颠簸的巴士上。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turbulence is spelled T-U-R-B-U-L-E-N-C-E, turbulence.
气流，意思是飞机遇到气流颠簸的时候，就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 bumpy bus 上。Sean 觉得
It's worth a try.
可以试试看。Mimi 问 Sean 一般都选择坐在什么地方。Sean 说从来都是离
emergency exit.
紧急出口越近越好。咪咪说飞机的中央部位最稳，也就是机翼附近。可想而知，上以后选择位置的条件又多了一个，不光要离紧急出口近，还最好是在飞机中间的机翼部位。
Of course, if nothing else works, you can always see a doctor, and perhaps he can prescribe some anti-anxiety medication for you.
I'd rather not use medications, but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courses available that use mental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or even hypnosis. You should look into one of those programs and see if it works for you.
That's a good idea.
Maybe understanding how an airplane works, som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light, what turbulence actually is, and some other specifics about flying could help you know your enemy, so to speak.
I like that idea. If I understood what I was experiencing, perhaps I wouldn't fear it so much.Thanks for your suggestions, Mimi. You're a real pal.
Mimi 建议，实在不行，上还可以去找医生开点儿
anti-anxiety
抗紧张的药。上虽然不想吃药，但也承认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最后没办法，可能也只能借助药物了。另外，想克服心理障碍，还可以去参加锻炼心智的课程，或是了解飞机的飞行原理。所谓
know your enemy，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可能对上都有帮助。
Most of the time, a phobia is the result of something within. So try learning more about what you're afraid of will help you a great deal.
And I got a useful tip for my long flight back home. Try to sit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Right. Enough about flights, though.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is spelled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有加班的意思。有报道说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mployees claimed $8.7 million of unearned overtime a year.
美国国土安全部雇员一年内在并未真正加班的情况下共领取了870万美元的加班费。美国政府新推出的健保网站发现问题后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erts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outside firms are working overtime to fix the problems.
美国政府和私人公司的信息技术专家们加班加点地设法解决网站所存在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I hope they can fix the Obamacare website as soon as possible. I was hoping to sign up for it, but seems like there's still some technical glitch.
Ugh, that's frustrating. I just hope I can understand how it works. It's not transparent enough, so I have no idea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my own health insurance or what kind of benefits I can get from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Fingers crossed it can open the door to a better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someday.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Open the door to.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人到中年，事业稳定，家庭和睦。不过他昨天突然告诉我，他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商学院进修一个 MBA， 说要重新给自己充电，建立更广泛的人脉，再拿到名校的 MBA， 可以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这件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Door is spelled D-O-O-R. Door.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就是为某人或某事开门，也可以译作带来、引起。就好像我刚才那位朋友要回学校去念书，很多人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人在这个岁数回学校读书可没那么容易，不仅要兼顾家庭，还要重新适应做学生的生活。不过我这个朋友非常坚决，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不过那些反对他继续读书的人则觉得这个决定将会
Open the door to a ton of headaches，
会给他带来一堆头疼的问题。想想也是啊，高昂的学费、繁重的课业、家庭的负担，这些肯定够他烦的。不过我相信只要克服这些挑战，他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好的，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这段话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快速发展。这时他们都会欢迎外国投资。我觉得这个国家局势稳定，最近还对国际企业实行税务优惠，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外国投资。
说起来 welcome 欢迎和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意思很接近，欢迎客人来自己家，肯定就会给客人开门。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打开门迎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事儿。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话，是关于将大麻合法化的意见。大家来听听这个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 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这段话的意思说，我承认我们在打击毒品方面似乎举步维艰，不过虽然大麻可能真有一些医药上的疗效，但如果把大麻合法化，肯定会导致滥用大麻的情况。
看来这个人是反对大麻合法化的，因为他说这将导致更多人吸食大麻，这其中将包括没有生病而只把大麻作为毒品的瘾君子。不过话说回来，把大麻合法化，那种植、销售和使用大麻就成为合法产业，反而更易于管理，政府也可以从中获得税收，这似乎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这些利弊上的争执肯定会
open the door to more debate on the marijuana issue，
引发更多关于大麻问题的辩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 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今天是六四事件28周年，美国各地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全美学字联6月3号晚在首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的门前举行烛光纪念活动。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说，纪念活动意义重大，我们每年都在这里举行这个纪念活动，很多人经常来问我，你们搞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呢？我们做给全世界的老百姓和中国老百姓看，那个日子我们没有忘记，那个日子里那么多热血青年为了中国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为了所有老百姓世世代代能过上好日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那个英勇，那个纪律性，全世界都罕见。流亡美国的原北大教授、中国经济学者夏衍良说，要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真相，我们今天要让14亿中国人更多的了解真相，因为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当他们来到西方世界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听说有六四屠杀这回事儿，这个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方面。伦敦警方星期天早间表示，在英国发生的最新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中，有6人丧生，另外3名袭击者也被击毙。一辆大型厢式货车星期六深夜在伦敦桥上以高速冲撞行人，导致许多人躺在人行道上，鲜血直流。袭击男子随后又开往博罗市场，在那里下车实施了多次刀刺袭击。警方表示，在接到第一个紧急报警电话之后的8分钟之内，3名袭击者就被武装警察击毙。警方表示，袭击者身上穿戴着冠状物体，让他们看起来像是自杀炸弹手，但是那些物体并不是爆炸物。有关当局已经宣布，这起事件是一次恐怖袭击，用来制造恐袭的厢式货车看来是从自己动手建筑连锁店租用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骑摩托车参加一个政治捐款活动时表示，有一位更关心德梅因而不是关心丹麦的总统真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爱瓦州参加一个为参议员恩斯特筹款，同时荣耀美国老兵的名为烧烤并骑车的烧烤会。彭斯副总统的讲话一指川普总统本周决定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一事。他说，川普总统将履行他的减税承诺，并废除奥巴马执政期间通过的健保法。此次聚会欢迎摩托车爱好者参加。爱奥瓦州共和党主席号召众人，如果你们爱恩斯特，请轰油门。彭斯副总统风趣地说，再骑哈利摩托车的感觉真好。正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与东盟成员国国防部长6月4号举行了双边会议，就地区安全面临的急迫议题进行了磋商。会议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亚米扎尔德对美国之音说，东盟各国防长和美国防长马蒂斯在会谈中讨论了东盟与中国订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列席会议的越南军方一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双方还讨论了朝鲜半岛危机、反恐和国防能力的建设。星期六，在美国和世界135多座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要求对川普总统的竞选阵营和俄罗斯之间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可能存在有利于川普当选的潜在勾结进行公正调查。名为“游行为了真相”的抗议活动，由17个活动人士团体组成的全国联盟组织，其中包括女性大游行和美国进步民主党人等。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前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是否再度露面了呢？5月28号，中国的微博上出现了江泽民当日访问上海科技大学的照片，虽然后来被删除，但是已经在中国内外广为转载。如果照片是真的，那么江泽民的现身打破了稍早有关他病危甚至病逝的传闻。如果不是真的，那么发照的目的又何在呢？在中共历代卸任领导人中，江泽民的消息似乎受到最严厉的控制，成为中共媒体不可言说的最高秘密。当局为何封杀江泽民？在19大即将召开的时刻，江泽民现身与露面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悬念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从美国加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学者、专栏作家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哎，您好。
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媒体观察节目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你好，吴先生。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记者海涛，因为这个作为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想必就是一定要看遍各家媒体的报道。那么对于这个5月28号在中国微博上出现的这最新的江泽民的照片，你的评论是怎么样？你觉得它的真实性到底如何？
真实性应该是这个相当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像江泽民这样的老领导啊，他是不会这个经常在这个媒体上露面的。虽然这些照片呢，大家都知道后来很快就被拿下去了，撤下去了，但是这些照片反映出这个江泽民的这个他的精神面貌啊，他的现状啊，这些我相信好多网友呢大家都是比较认同的。虽然那个照片没有这个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时候拍摄的啊，是不是的确的发生在5月28号，这是不是发生在上海，是不是发生在上海科技大学，这些都可以质疑了。但是无论如何，江泽民有关江泽民的一些照片他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得以出现呢，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这个江泽民这个先生他这个身体尚还可以，尚能饭。那么第二就是说中共总的来说，就是中共最高当局总的来说呢，对江泽民的这个照片的处理也好，对江泽民消息的管理也好，它是一种基本上是一种就是说我该让你出的时候你出，我不该让你出的时候我就收，就是它这个收放是比较自如的。你说严格的就是限制它、控制它，所以江泽民的信息一概封杀，这倒也未必了。比方说江泽民在大阅兵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就是该
是那已经是2年前
了。哎，对，但是有些什么老同志去世啦，江泽民也有送花圈啦，或者就是这些活动，都可以看出，就是说中共有的时候就是说不是说绝对的要把他就是江泽民的这个，他不是一个负面的形象，不是赵子阳这样的形象。就是江泽民，就是中共最高当局觉得要让他出来的时候，还是要让他出来。
嗯哼。那么吴作来先生，您的看法呢？我知道您在最近撰写了一篇文章，那么提到了中国大陆是否对江泽民进行了准封杀。您的看法，对于这个5月28号在微博上出现的这些报道和照片，您觉得他的这个目的何在？那么他的真实性又有多高呢？
真实性我是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有就是江泽民出现，这不是应该是他消息传他病临这个病危状态之后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呢是他打电话给上海实验小学新竹县这个所小学成立30周年，因为30年前江泽民是上海的市委书记，给这所小学这个题写了这个校名。但是呢中共大陆呢对这一所学校的这个微信公号发表的文章立即予以封杀。 这种封杀呢，我想啊，是一种习惯性封杀。他们是害怕江泽民突然讲出一些话语来，对当局，对现在的当局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实是对老领导产生的一种畏惧。所以你刚才海涛先生讲，对江泽民这样的老领导实行一个严格的控制，就是我让你出现新闻你就出现新闻，我不让你出现的任何一条新闻都不认识出现。如果出现，谁公开的媒体出现，谁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啊，私下的消息就是几年前扬州的媒体曾经报道过江泽民，相关的这个主编和编辑受到了严厉的制裁，严厉的。所以现在任何人是不敢在公开的媒体上面发表江泽民的这个一些重要的信息。啊，更深远的原因是当年邓小平南巡直接影响了这个当时的江泽民的当政，就是南巡讲话一下颠覆了这个江泽民的左转。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老领导对当局的影响它是深刻的，所以现在的当局他必须要禁止江泽民这样喜欢发表言论的人，喜欢露面的人出现影响时局。
是，那接下来我就想再继续请教吴作来先生，如果说当局不让报或者选择在能报的时候才能报，为什么又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消息来源在社交媒体也好，在微博上也好，不断地在放出有关江泽民的信息呢？他的目的又是什么？那么如果说当局不让报，他们却要这样的来报，这些爆料的人他又是针对谁呢？
这些爆料的人有很复杂的心态。你比如说，这是一种，一个是共同的这种对新闻的这一种寻求的心态，你政府若要掩盖什么，若要封杀什么，大家若愿意把这些隐藏的信息给它披露出来，观察政府的反应。还有就是像江泽民这样的领导，以前当政的时候，他是一个也是一个表演性的领导，有很多关于他的笑话，关于他的新闻，而且他对中国的社会的影响。当政了十年，而且控制了十年，这样一个领导，现在的领导，你是怎么来对待他？也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所以大家会拼命，只要江泽民有关的信息出来，大家就会大量的转发，来刺激现在的当局。还有一个就是觉得现在这个左转的非常严重，甚至还不如江泽民的时代。江泽民的时代毕竟当时还是有一些开放的这个迹象，有一些变化，啊，无论是三个代表的提出，还是三个有利于，还有是加入这个 WTO 组织，都有很多的这个变化。而现在呢，大踏步的这个左转，文革呢死灰复原，这个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所以人们就希望借助江泽民的话题，能够做一些对比，然后引起一些反应。
是，我想继续来请我们的海涛来谈一谈。其实美国之音在5月28号微博公布了相关消息之后，我们也发布了相关的报道。那么在这个报道下面，我们收到了不少这个我们美国之音网友的这个评论。那么甚至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民主江泽民要更胜于专制的习近平，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评论。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到底江泽民在他任内他的评价是如何？那么媒体的舆论的报道的方向是什么？那么在他卸任之后，为什么有关他的这个消息如此的困难？而且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来，几乎很多都是从上海科技大学传出来的。很多人说，以江泽民的身份，有关他的消息却要由一所大学来公开，这不是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吗？
江泽民这个人呢，他因为是1989-1964以后，邓小平把他直接从上海这个市委书记来招到北京，他这个就是，接替了邵子阳啊。就是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他这个在位的这主要十年当中呢，现在人们回想起来，可能和习近平现在这班的领导这个班子相比呢，好像是江泽民还多少有点这个开放。因为江泽民本人呢，他比较喜欢文艺，喜欢表演，喜欢演讲。他同时呢，他的俄文和英文都相当不错。就是他一个在中国这几代领导人当中，他是一个就是说可以说。也留过学， 而习近平啊、毛泽东、邓小平、邓小平这去过法国，像习近平这些人都没有就有他的这个就接受西方的思想，他还是有的。那么现在大家回想起来，好像相对来讲，江泽民时代还是比较这个宽松一些，特别是对艺人。可是你仔细追究起来，1998年中国民主党主党那次，也是受到了非常严酷的打压，有几十名这个主党成员被抓了、被关了。还有就是江泽民在位的时候，他最受人诟病的就是他1999年那次把法轮功彻底给非法化，而且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取缔，然后，李洪志被迫流亡海外。这是在海外，就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中对江泽民诟病最大的一次。那么相比较之下，但是江泽民呢，他在这个处理中外关系的时候，特别是中国关系、中美关系，在他的任期内呢，基本上处理的是相当的，就是比较好了。所以在这几点上分析呢，江泽民在很大程度上更容易被这个海外，特别是被美国所接受。比方说克林顿就说过，他说江泽民这个人呢，你同他越打交道，你越喜欢他。
嗯，是。稍后我们回来继续还要来看看，到底江泽民他的露面还有他的现身，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到底显示出在中共内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生态？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习核心受到了威胁？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我们继续来分析。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来电还有来信了。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山东孔先生，您在线上了。好，孔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没有办法听到孔先生的声音。我们继续再来尝试一下接听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黄先生也不在线上。好，我们稍后再尝试一下，或许我们的电话线路呢，我们可以再检查一番。那么也请观众朋友继续的留在线上，我们稍后继续再尝试将二位听众朋友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想继续，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加州的吴作来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政治生态啊，很多人说这个在中共的历史上是一个核心接一个核心，所以呢都是前一代的领导人死了以后才有下一个核心，所以毛死后有邓核心，邓死后江泽民才敢称核心。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胡锦涛他一直都没有获得这个核心的地位，那么现在江泽民已经是自称核心了，很多人说为何他还要如此顾忌有关于江泽民的消息，习近平他现在已经是自称核心了，他为何还要如此的来顾忌江泽民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是不是江派的势力仍然很大呢？吴先生您的看法。
这种长老政治呢在中国是一个特色你看朝鲜是北朝鲜采用的是一种血缘继承，而前苏联呢它就是长老政治就是非常弱，所以前苏联崩溃了。因为中国有这个长老政治，大量的这个老领导呢不断地参与政治，所以中国这种政权呢反而会红色政权反而会苟延下来。其实这是中国红色政权苟延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部因素，就是他保持了他这个红色政权这种绝对稳定性。从邓小平开始的这种核心制呢，其实是六四造成的，因为六四群龙无首的时候谁说话都是不管用的时候，邓小平是以核心铁腕人物的这个面目出现，就是即使了所谓他通过他们内部的这种语言说是即使的，就是决定了时局。如果群龙无首的话，就无法捉紧时局，所以必须要有像黑社会那样，必须要有一个大，这个老大，最后来定，最后来承担一切责任。这种制度呢，到了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就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制度，因为江泽民控制了胡锦涛10年，习近平是亲眼所见，看到这些军界的头对胡锦涛的侮辱，对胡锦涛的这个不屑。所以他不愿意再当儿皇帝，这样习近平是第一次挑战了这种核心制，而且第一次挑战了这个中共内部的这种长老制。所以现在习近平这个无论在各个方面承受的压力应该是巨大的，但是习近平好在他有红二代的背景，而且有一些既得的力量或者是这个他这个家族的力量的背景才支持着他，所以他现在还能够勉强维持下去。但是他现在跟团派 边疆派造成了这么巨大的一个对抗，后面的问题也是非常严峻的。
嗯哼，海涛，你的看法呢？是不是习近平确实跟江派之间的这个对抗越来越严峻了呢？
刚才吴先生提到的是，好像习近平首次开始对抗这个江派，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刚才没有听清楚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从胡锦涛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就是对付江派了。比方说，上海市那个市委书记陈良宇是在胡锦涛当政的时候，2006年吧，就把他这个把他搞下去了。而陈良宇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胡温正就是当时的有很多这个就是非常不屑的这个语言，就被传到中央去了。结果胡温就是对他忍无可忍，最后终于把他拿下。就是实际上从这个，就是就已经开始暴露出，就是从胡锦涛和温家宝开始呢，已经开始对江派的某些人开始这个下手了。陈良宇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嗯。
那么我想就是还有刚才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吴先生啊。吴先生，就是你最开始说的，就是说最近出现的，如果你不经过中央，你自己擅自报道江泽民的消息的话，那比方说什么杭州的一个报纸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我不知道你这个严厉处罚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比方说他被开除了，他被降职了，还是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就是具体的内情的，因为你这个严厉处罚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词儿啊。
嗯。啊，这个消息呢是大概是2年前，这个江泽民到扬州，然后呢当地媒体报道，然后我就私下里知道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它的内部处理呢是没有公开的，所以没有更多的细节，我也没有去追问更多的细节。他们这个都是他们一些潜规则，就即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比如你报道了江泽民的问题，但是他们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非政治化、非僵化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你很难去把这一件事情上到台面上来进行一个分析。
嗯哼，
但是对江泽民这种封杀呢，我是通过我写了一个比较长篇的一篇文章，通过很细的一个分析，因为江泽民到海南，2年前到海南一个叫东山的地方去旅游，说了很多的言论，然后呢又有一个广泛的报道，
是甚至还有人形容他是要东山再起，对不对？
对，他所以民间就解读他要东山再起，他要做一些呼吁，调动他的这个派系人马进行一个大家要稳住阵脚。所以中共呢，就是西中央呢，就开始对他进行一个非常严厉的这样一个封杀。很快网络上所有关于他的信息，就是东山事件之后，整个百度对江泽民近年的所有新闻类的这个报道，全部彻底干净的进行一个清除。甚至胡锦涛的相关的一些新闻，因为我讲过的是百度新闻的那个栏目，不是百度江泽民，是新闻的这个专门的这个专业检索的时候，
所以就是在新闻的检索当中已经没有这个太多有关江泽民的消息。
2015年就东山事件之后，就所有的能够出现的，
是那么在这里就很奇怪，如果是
删除掉，
是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事儿。
那吴先生，那
一个很
重，那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在2015年的9月份，我们知道江泽民还公开的露面，而且是与习近平高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个参与了93大阅兵。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中国当局又决定让他来露面呢？您的观察？
我的是这样，这是一个集体行为。如果习近平不让所有的老同志、老领导上台的话，那么就是习近平或现任的领导。习近平在当时是没有这个力量的，只要让老领导上台，那么江泽民是必然会上台，而且这个是一个老领导共同体。老领导这个也是一个集团，也是一个利益集团。习近平当时无法撼动、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局面，而且江泽民或这些老领导是会主动提出，我们也要去看一看。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就安排老领导通过所有的这种安全方式，让他们进入这个现场。 所以这个也是中共高层的一个政治妥协，在当时。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啊，这个有几位网友，那么特别海涛他想要请教你的，我先来看到一位这个署名叫 Lanting Guo 的这位网友，他特别要想问到你刚刚提到江泽民在处理中俄关系处理的不错，但他想要问问这个江泽民把海参崴等1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送给俄罗斯，他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他处理中俄关系哪里好了？那么确实海涛在这一点上面确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中国民众来质疑江泽民，
对，诟病，特别是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提到，我说他这个处理中俄关系好是指中国官方和俄罗斯官方，由于江泽民他会俄语啊，所以他在那个就是他就即使让步，他把中国的这个领土，比方说，割让给这个俄罗斯，在中国官方和这个俄罗斯官方来说，他们认为也是一步好棋啊。那么，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海参崴和那个，就是东北和这个西伯利亚，就是有以前是中国属于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属于中国那个，这是中方当时江泽民在当政的时候，中方和俄罗斯签订的一个条约。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个条约是一种秘密的情况下，好多中国老百姓和这个读者和这个观众，他们并不知道当时江泽民主政的这个中国最高当局和俄罗斯最高当局当时签订这个条约是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条款，只不过在后几年在海外互联网才出现了。哦，这是，然后就有很强烈的批判声音，说江泽民这是一个他最大的一个卖国举动。
我们继续啊，还有其他几位网友呢，特别针对江泽民执政的时期呢，他的一些作为啊，提出他们的看法。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江泽民在胡时代培植了大批贪官，让国家贫富差距拉大，而且大量卖国，这个是事实吧？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许北京 BJ 的这位网友他说，已经退下来的前领导人露面不露面，还有这么多故事，这大中国太悲哀了。而另外署名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江泽民的开明和江本人无关，这是时代背景所导致的。那么最后我还是请教我们的这个吴作来先生，在我们的另外这位同样这位网友 Abner 王，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哦。他想请教的就是说，江泽民被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当局封杀，这一点也不奇怪。90年代初，邓小平刚刚交权给江泽民的时候，江泽民也曾经试图在媒体方面来打压邓小平。围绕江泽民近期现身的一切动作和猜测，都是关于这些而已。这也说明了围绕19大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他想请教的是，如果有一天江泽民死亡了，这会对中国政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他说，根据江泽民的年龄，这可能是近期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吴先生，您的看法？
现在领导人的死亡或告别是越来越难，因为现在的医疗手段能够保持他这样一种长期休眠状态，10年8年甚至都可以。没有公开的数字显示，这些国家级的领导人、正国级领导人，他们每年保护费平均就上亿的这个资金支出。另外，江泽民是不是会出事之后影响中国政局，这个是非常小的影响，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已经被完全控制住了。你看他的所有的新闻立即都可以删除，特别是习近平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军权啊，中国的这个效忠体系啊是非常不牢固的，因为江泽民时代开启的是一个权贵经济，完全所有的这个当兵的当官的都是买来的，我是买了一个局级干部，我是买来的一个司令，我为什么要对你效忠？所以没有人去会为江泽民这样一个人去卖命，去永远效忠，他的体系是非常不靠谱的啊，所以不会有什么影响。
好的，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您吴作来先生还有我们的海涛，
谢谢
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将与您探讨，在过去几天发生了朝鲜的试射导弹，美国方面冻结对台军售以及对藏人的补助，到底美中关系是走向更好还是更坏？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时请您关注美国观察。